欢迎收听《迷于星际》，我们是一群热爱群星的人，因为对星际迷航的喜爱和向往而聚集到一起。我们这个播客以对星际迷航中的科学、人文、剧情的思考和讨论为主，有对老剧集的探讨，也有对新剧集的评价。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星际迷航》这个作品的伟大，将和平友好探索群星的理念传承下去，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接近那个美好的乌托邦而努力。对节目有想法，想进一步与我们互动的听众，可以在节目下方评论，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subspace signal， 也就是子空间通讯，全是小写，中间没有空格 @qq.com， 或者是直接在微博上 @ 我们，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59154683。好，那么新的一期节目，我们今天聊的是 Triple， 我是 Crazy EMH。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福。
大家好，我是
胡子。好，说起这个 Triple 这个萌物呢，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就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讲吧。那其实我印象中，我们在以前的剧集里面的 Triple 那几集都没有讲到它是怎么来的，只知道呢它的一些基本的设定，包括对那个克林贡啊会有一些起反应，对不对？但是它怎么来的呢？后来就是我们 Short Track 那一集有讲到过，所以那一集我们要算作是正史吗？我真的不想当它是正史，
真的非常的那什么。
对啊，
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给 Triple 做基因改造的那个科学家，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不太正常，然后就是他的这个道德观有一些不太正常，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这样道德观不正常的这个人是怎么就是进入星际舰队的，他们都没有这些测试过滤什么的吗？应该是有的。你看之前TNG，包括之前皮卡德传记里面也说了，就是考星舰学院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心理的测试啊什么的，对吧？是有的。然后我就想，这个编剧是完全把以前的这个设定不管了，然后弄一个搞笑的。搞笑的这个，
我觉得说 track 他就已经抛弃了以前的那些设定，然后只是好玩，怎么好玩怎么来。你看后面还加了个广告，那个广告也是不忍直视。如果是真的是发生在星际迷航宇宙里面的广告的话，那呀呀呀呀，这个对不对？
他这个广告啊，我觉得就是符合当年的那个拍摄手法，就是说八九十年代或者拍。比八十年代还要早
啊哈，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风格，
对，
他那个广告，就都是那种比较复古的风格。对，因为之前你像我就是比较喜欢芭比，他这个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东西，他们的广告都是这种，就是现在眼光来看就是比较复古，可能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啊，就是我们觉得他就是比较奇怪。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看过当时七八十年代那个广告的话，就黑白电视的广告的话，它的风格确实是那个样子的。
反正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好奇怪啊，而且难道是21世纪还有复古的广告吗？
那它就是比较，我就觉得这个短片啊我是很喜欢，就是说什么呢，它有一种这个感觉是就是当年的感觉，就不是现代人，不是说现在是21世纪，我们看电视剧、电影或者是广告的那种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你看麦片儿也是一样，就是说，当然我没，就是我也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啊，我也是80后，所以呢，就是说，有可能是在他当年给美国观众看的时候，就有一种代入感。
好，我们不聊那个广告了。然后 Triple 这个生物哈，它的一些基本的设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首先是所有的能量全部用来繁殖的这样一个生物，然后一个毛球的这样一个生物，它内部应该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内脏，全是肉肉，对不对？
星际迷航它 Triple 出来的时候主要也是为了卖萌嘛，它最早的出现是 TOS 出现的 Triple， 然后当时是道具组做了好多的 就是全部都是毛毛的那种，咱们都看过那个花絮，对吧？
嗯，
就是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只不过就是一个脑洞嘛，就是拍出来了。
嗯嗯，
就是后来的设定呢，就是给他添加的。
对，然后慢慢的完
整。后来就是到现在，我们给他添加的人设，就看到那个 Triple
是毛球社
图。对对对，我们以为就是本来粉丝以为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就是毛毛里，就是对吧？
对。
但是呢，就是给他补充宇宙星际迷航宇宙的时候呢，就会添加各种的设定，然后呢，就是有一张解剖图，里面其实是有内脏的，就是那个内脏其实挺可怕的，就是给那个粉丝们。就是
做了一个解剖图，
有一种印象，对对对，觉得啊，原来 Triple 不是毛毛，它是里面是它是动物嘛，它是里面有好多内脏，
就跟草履虫一样看起来。
哎，对对对，它的设定也是说呢，就是无限繁殖嘛。
嗯。
后来的赋予 Triple 的那些设定，全都是后来的那些编剧呀给它加的，一点一点加上的。
嗯嗯。哎，它是有性繁殖还是无性繁殖呢？
无性繁殖吧，应该是。
就直接自己就可以分裂的。
对，好像是单细胞那种，就可以无限分裂的那种。
以前的剧集就没有分裂的那个镜头吧？
对。
说 track 新的一集，它就那样，不不不不，就这，就产生了很多小的
tribal。只要有粮食，
嗯，
无论是什么粮食啊，它只要就可以繁殖。
嗯，
是这样的一种生物。
我就很好奇它的那个构造是什么样子，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弹出去。
我们看 TAS 动画有一集也是，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毛球也是说，就是只要有粮食就可以无限的分裂自己自我繁殖嘛。
嗯，
应该是按照星际迷航宇宙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性别的。
嗯，
也不分什么公啊母啊，只要它有单独的它就可以分裂。
嗯嗯。
之前据说是 Triple 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怀着孕的，所以他总是能非常快的繁殖。
哦，
然后合着这个特性是那个科学家给基因改造导致的。
嗯，对。
嗯，
我就不明白这个给他改造基因的这个人，他怎么就认为毛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呢？我看。那个构造图，
它是繁殖用来吃的吗？
我记得是的，我记得也是
，嗯，
我记得他说他繁，就是最开始那个 Triple 其实繁殖能力就是很正常，
嗯，
然后这个人研究了一下 Triple 的构造，说 Triple 的构造其实就是很适合什么什么什么蛋白质什么什么什么的来源什么的。
哦，
完了，所以他就改造了一下，就是改造成那个繁殖力，然后就是它是用来吃的。
Oh my god！
我就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奇葩。
它真的是用来吃的，
因为我们知道 TOS 里面那个第一季出现那集是用来当宠物的。
对啊，对啊，
就是 Spark 他摸着毛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毛茸茸的东西会使是人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心情放松嘛。最早的设定就是为了卖萌来的。
嗯，原来它是食物哎，谁愿意吃啊？我靠！这么萌的毛球，
我觉得就是说后人后来的人一代一代编剧就给他赋予了不同的设定
啊，
所以呢，就是可能跟我们一开始看的就会有出入，但是我觉得还算是正史吧。
他做了这个可以用来吃的 Triple， 他想干嘛呀？我靠！短途里面他是有剧情说要去救一颗星球，对吧？那颗星球难道是没有吃的吗？好吧，我不管了。反正所以就是说它其实是用来吃的。 Oh my god， 我们在录这期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聊，那真的要成真了。可以吃它的内脏，
炒肝，
对
吧？对，可以做成炒肝。
对对对，
肥肠啊。我们要
因为它这个圆球，因为我们都知道 Triple 就是一个圆球，然后有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看过那张解剖图，里面好多内脏都是挤到一起的。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圆球里面是内脏了，外面呢就是它也没有什么骨骼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皮肤外面就是毛毛。嗯，然后呢， 里面就是内脏，它只有两种用途，一种呢就是说的比较残忍了啊，扒了皮毛球服，另一种呢就是
啊毛球服，哇，你这个就是
有点太残忍了，
就有点像东北
的印象中
雕那种
毛球，它的唯一的功能就是卖萌，就是人手一只，然后就是卖萌
啊。哦，吃。
然后另一个重要的那个，我们都知道他是克林贡人的死敌。这个克林贡人他就是无坚不摧嘛，就是以武士道精神为他们的宗旨，对吧？战死沙场，他们唯一害怕的就是毛球那个软就是毛茸茸软绵绵的这种东西
啊，
那种设定就是。就超纲了，太萌了，就 TOS 时期1966年他就敢这么编。万梗之源，心理迷航就是万梗之源。
嗯，毛球它的设定里面有没有那种探测克林贡存在的那种传感器？
没有吧，因为就是我记得有一部漫画，就是那使馆局吧，那个字幕组做的。
嗯。
当时是克林贡和毛球，就是也不是说之前最老好早以前就相遇了，只不过呢就是克林贡，就是根据时间线设定的话，也可能是后来就是最早是 TOS 时期那集最早开始见过，后来呢克林贡人为了就是消灭毛球，特意去了毛球的那个母星，那个毛球的母星跟克林贡的母星
也不是一个，
对，有。有专门的一颗星球就是毛球的，然后呢那个漫画里面讲，当然漫画也不能说是正史吧，我们就是说
啊
都说一下，
好的，
就说那漫画里面说的是，在毛球这个星球上，有一种专门吃毛球的生物，那生物
哇还有天敌，
奇怪的吧，对对，
毛球可以吃它的天敌吗？
这个我不记得了，就是说它这个在这颗星球上有专门吃毛球的天敌，然后呢克林贡人呢就控制毛球的生长嘛，对吧，他这个就生长繁殖太快的话，整个星球是毛球了，就像是你外来入侵物种，然后呢就会有抑制它的这种本地生物，都这是自然界的一种循环嘛。
啊，
然后呢克林贡人呢就特意去到这个毛球星，专门消灭毛球，把这颗星球给炸了。炸了之后呢，好像是有一些毛球就沦落到，因为它比较低等嘛，它就是沦落到一些别的，就是比方说进取号还是哪条船，我不记得了，就给它带走了。就是说宇宙中其实还是会有它的，所以呢，就毛球它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还是会继续繁殖，
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宇宙里面散落。
对对对，但是说呢，就是克林贡人把毛球这个星球炸了之后呢，就是他不就消灭了他的天敌嘛，就这个意思。
毛球星球。
对，九良在那个群里面说，就是 TNS 也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一种天敌，是也是谁，是哪个科学家研制出来专门吃毛球的。也有，我记得是第几季，第一季还是第二季，那个毛球就是那集他的毛球不是粉色的吗？
这是 TNS 的，没有看
那个剧。对对对，是 TNS 动画片里的那集超级有名。
哦，
你们看过吗 ？DMH 看过吗？那集
没有看过 TNS。
那集我看了，三四遍了。
我觉得那一集特别有趣，就是他们把毛球也基因改造了，就是让它不会再生小毛球，但是会长得很大。然后就慢慢的越长越大，然后长成了一个超级大的毛球。
对，超级大，就是跟克克一样大的。
最后他们把那个毛球整个给传送到克林贡的那个船上去了，然后被他们拿线外枪打了之后就变成了一堆小毛球。
对对对对，
这样还打不死诶。
TAS 的那个听说是粉色的毛球，是因为他们那个制作组然后染色失误搞的，变成了粉色的毛球。
就是画动画片的时候上色失误是吗？
对，
还有这回事，
超级萌。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粉色的毛球看起来就很像那个蒲蓉蓉，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粉色的。
对，是这样的。
ST 的毛球集它就是专门就是为了卖萌的。
嗯。
它的这个出场也是为了卖萌，所以它每次出场都会设定那种毛球泛滥啊，徜徉在毛球的海洋中，这种奇葩设定。
所以咱们那个总结一下毛球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线，就是那个 Short Trick 里面因为被那个科学家改造，然后所以变成了就是繁殖能力特别强的，
嗯，
然后后来 TAS 里面又被改造了，然后给改造成粉的特别大的。这个毛球怎么那么倒霉呢？毛球其实不应该和克林贡人是天敌，我觉得毛球觉得星联的人才是天敌。
就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克林贡人那么讨厌毛球。我一刚开始没有看更多剧集的时候，我觉得克林贡人讨厌可爱的东西。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毛球会发出一些就可能人耳听不到的那种低频率的那种声音，然后会导致克林贡人的一些生理性厌恶吧。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能够感受到人耳听不到的这个频率的干扰，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生理性厌恶。
是
TOS 里面就是他确实写了毛球对人类和对克林贡人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影片里是，
对，影片里是不一样，他的音调都不一样，遇到了克林贡就叽叽叽叽叽这样子比较尖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胡子刚才说的可能也有道理，是谁的肚子叫了
啊？是毛球叫了。
就是我觉得胡子刚才说的可能有道理，就是就像人听到尖锐的声音会不舒服一样，他有可能也会。
嗯嗯，其实可能就是克林贡人跟毛球的气场不搭，所以毛球和克林贡两方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对对对，毛球看见克林贡的话他也会比较躁动。
但是克林贡人后来把毛球的母星都给铲平了，是吧？
是，对对，使馆局字幕组翻译的那漫画里面就有这一期。
嗯嗯，
克林贡专门就是去炸的那个毛球星嘛，母星。
好了，那我们刚刚也就是大概的回顾了一下这些毛球的几集啊，然后关于它的历史什么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了？我们各自可能轮流吧，然后想一些关于毛球的一些妙用、生活小妙招之类的东西，然后利用毛球的一些设定中的一些特质，或者是你加进去的一些设定的特质，可以拿毛球来做些什么。因为既然毛球本身就是基因工程去选出来的，然后呢它还经历了好几次的选育，所以我们要跟毛球加点什么东西呢？
我是真的非常感兴趣于
怎么掉了，
酒粮怎么掉了，
酒粮掉了。好，我来讲一个哈。既然毛球这么能吃东西，也这么能够来繁殖，它的那个行为跟细菌很像，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用来做垃圾处理啊，食物残渣的处理啊，处理有害垃圾啊，不是有害垃圾，而是厨余垃圾，然后就可以产生一边产生很多毛球，一边还处理了垃圾，废物利用两不误。
我觉得毛球稍微的再改造一下，可以当那个就是类似于看上去很可爱的，但是实际上比较凶的那种像守卫东西的，你知道吗？就是 就好像是一个那个看门的狗狗一样。
嗯，
看门的狗
外表比较萌，
狗狗一样，
其实可以抵抗克林贡人。
外表很没有那个很没有威胁，然后实际上如果有人要偷东西，他会什么尖叫，然后会什么
啊？
那个
就是披着毛球皮
的
狼。
狼倒也不至于吧，当然了，还可以那个做炒肝，对吧？
炒肝，对，
毕竟
念念不忘。
如果把毛球作为一种经济动物来说的话，应该可以掀起星际皮草时尚新风潮。
毛球大衣是吧？
对，毛球大衣。
特别是那种粉色的，
应该很保暖啊。
粉色的还不用，
不过手感肯定好。
是手感好，
粉色的还不用染色
啊，
对吧？可以做成女士的大衣。
嗯，
然后
震惊东北人民，抢着买、
那个，对吧？
再不买就断供了。
毛球的话，它因为天生就自己带有花纹，然后而且是。感觉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就如果比如说有了粉色的，或者是有了一种特殊的颜色的话，还可以做限定款。
啊、
对，毛球还有花色的了，
再改造成多种颜色，然后做成皮草。但其实如果不是繁殖很厉害的话，比好像那个罗卡舰长又把它改造回繁殖不是很快的。嗯，
把它淹了吗？
他好像，对，他好像给那个他办公室的那个毛球改造成就是不会、
啊、
繁殖很快的那种毛球啊。他不是办公室一直在放着一个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不是改造回去那个不是繁殖很快的毛球，作为宠物来说还是挺有安抚的作用的，对吧？
嗯、
可以当成撸猫，
嗯、
当成那个跟撸猫一样，可以撸毛球。
撸毛球咖啡店，毛球它这个本身的设定啊，就是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是很危险的。
嗯，
就是它本身就是外表比较萌嘛，对吧？按现在的说法来说，就叫比较萌。但是说呢，它本身是非极度危险的，比方说。
嗯，
我们看那个剧集里面就能看出来，它因为繁殖能力强，然后呢又可以吃粮食，就是对吧？
对对对，
就这种啊、弱小无助但是特别能吃这种生物的话呢，它就会对轮机啊，对船的那种设施，对，就是都是身上伤害非常大的。它呢、
嗯、
就是会就是出到各种比较细小的察觉不到的地方，会对那个设备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呢就会造成那个就是各种仪器的失灵啊，或者船的坠毁啊。它就是在星际迷航里面这种生物它是危险的生物，所以呢大家你看那个马德带着毛球来到进取号上，它本身的作用，它跟那进取号上的人说这个是一种抚慰，可以抚慰心灵的小动物，但是呢它就是没有说它的危害。其实呢就是毛球这种生物从出现的那天它就是危险的。
嗯，
它虽然不会说吃人传播疾病啊，但是它的危害，其实它的危害等级是非常高的，要不为什么克林贡人要炸他的母星呢？
对，又说回来，说到爱德华的马凡这一集就没有办法要了呀，都得把整艘船给炸了。
如果说它就是在实验室还好啊，一旦这种东西放到了一个高度文明的星球上，还没有天敌，那么将是一场非常大的，对文明也好，对星球也好，对资源也好，是一
毁灭级
的
灾害，
毁灭性的打击。对
对，
而且它可能就是还不到你能够驯化它的程度，
它智商低，几乎没什么大脑，它应该是驯化不了。唯一的做法呢就是天敌就是漫画里也讲了，就是毛球的天敌在那个母星爆炸的同时它也就是也死亡了，对吧？
嗯嗯，
只有毛球被别的生物带走了，种族带走，但是它的天敌没有带走啊，天敌当场死亡了。
我觉得天敌倒是无所谓了，因为 我觉得如果是既然他能吃的话，那么派中国人去就可以了。
就跟螃蟹似的。
对，
就跟
你派中国人没有用，你要派广东人去，真的能
广东人
能给你吃灭绝。
我觉得如果毛球烹饪的很好的话，全中国人都可以消化它。
如果是说我们可以控制一下毛球的产量，然后我们就可以
繁殖速度，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炒毛球了。
对，我是这样，
就像炒鞋一样。
家里那个养着小仓鼠你知道吗？
啊，
就是有时候看这个小仓鼠，它也是毛茸茸的，特别小。
嗯哼，
然后呢繁殖也特别快，就一窝生十几二十个不在话下的这种动物。然后
仓鼠生这么多啊，
就是
哇，
对对对啊，小耗子可不就是这么能生吗？
哦哦。
然后呢就是它呢就是没有什么作用，它这种东西就是出现就是为了抚慰人的心灵。因为呢这个仓鼠这个动物啊，它这个脑仁比较小，它智商比较低，就跟毛球一样。然后呢它呢你也不能放它，就是它会乱窜，你知道，就跟毛球一样，就不知道卡在哪个啊那个
哪个轮机室，
对，轮机室了。
嗯，
然后呢它呢就是吃粮食，那毛球也吃粮食，就特别可怕，就是它除了吃粮食和那个生孩子以外没了。是一种，
哎，
就是这种
那仓鼠跟毛球还真的一样一样。嗯，
对对对，然后这种动物吧，就是弱小无助，但是特别能吃。
嗯，
就跟毛球我感觉就挺像的，你知道吗？
对，
只是形状不一样。
是，
形状也挺像的呀。你知道那个它挺胖的，因为它只会吃，家养的只会吃，然后呢它也不运动，就是长得很胖。然后呢
实际上外形也是挺像的，
对，他的那个小腿儿特别短，就是基本上你都看不见他的小腿儿，然后呢就跟毛球是一样的。他唯一的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毛球它毛比较长，
嗯嗯，
然后仓鼠毛呢比较短，
嗯，
其实我感觉手感应该差不多，
嗯，所以他们的输出是卖萌，
毛球它靠的是掠夺资源，我感觉，
嗯哼。
他就是说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首先就是生孩子，生小毛球，然后呢就掠夺所有的资源和空间。
嗯，
如果他没有吃的东西他可能就死了。
嗯嗯，说起来我好想弄毛球来致富啊，养毛球。
养毛球我觉得致富不太现实。
我觉得这东西可以炒起来呀。
因为毛球这个东西它不太值钱的东西，你看仓鼠是这样的，仓鼠它非常便宜，
嗯，
但是呢仓鼠的衍生品就不太便宜了，比仓鼠本身它就价值高很多。
哦，
人们花钱花的地方都是在于仓鼠的衍生品
啊，就是
笼子呀，
笼子食物是吗？
对对，这种衍生品。但是它这个
那我们也可以出毛球限定版的食物啊，
毛球毛球衍生品。
对对对，
因为这个它繁殖的比较快呀，你比方说你家里拿毛球当宠物，
嗯，
你两天房子就被毛球占领了，你这辈子就跟克林贡人一样，你这辈子都不想看见它，你只想就跟克林贡人一样，只想把他的母星炸毁
啊。那我们还可以提供收拾毛球的服务。
剃毛吗？
对啊，剃毛啊，然后如果是过度繁殖了我们可以回收。
就是毛球，如果说我跟你讲，如果毛球像那个，
啊，
就是走进一般家庭，你知道吗？
啊，
它就会像蟑螂一样，就跟害虫一样，
嗯，
的存在。
对，
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说不绝育，就是说那个就基因改造它，不能让它繁殖的话，
嗯，
你没法控制它，真的。
嗯，
很长时间以后，这个星球就会被毛球占领，因为它没有天敌。
啊，
其实毛球集在 ST 里面还是很吃香的，然后 TOS 里面那个毛球集就不说了，然后DS9 里面那个毛球集就是不仅是有卖萌的毛球，而且有致敬 TOS 的这个怀旧，
嗯嗯嗯，
然后致敬的相当好，对吧？
嗯，
然后 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不像某些系列，对吧？
对，因为毛球，它毛球集，我们看毛球集这些所有的系列里面单集，它都是作为一种危害吧出现的。除了 DS9 那集还有点厚，就是联动以外，它的出现，你看那个就是新出的短途也是。啊、当然就是
咱就别提新出的那个短途，
防治克林贡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你看那个 A O 那个 T S 动画版里 ，E M A 是没看那集，那集你真应该看一下。那集那个就是对，就是投放到九良刚才说的，投放到那个把毛球投放到了克林贡飞船上，你知道克林贡人当时差点就自爆，你知道，就是克克，是克克吗？还是？我记得了，就是直接把毛球扔在那个克林贡啊，克林贡人脸上，将军的脸上了。这是克林贡攻，这是毛球攻击，你知道吗？
所以毛球还可以用来，
对于克林贡人来说，这就是
生化
毁灭性的武器。
对，
生化武器直接扔他脸上了。
啊！
这集你可以看一下，超级搞笑。
好呀，好呀。
听众们也可以看一下那集，真的超级好看，特别有意思。
刚刚那个深海鱼在群里面说，如果是养毛球的话，会把人吃穷。
会把人吃穷
啊？那肯定。
对啊，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毛球的服务嘛，毛球的食物，我觉得是一笔很好的生意。
不是，关键是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养没绝育的毛球，对吧？
对，只能养那种基因改造的毛球。
嗯，对。好了，你们还有什么小想法没有？这个关于毛球，
我觉得毛球的归宿知道吗？就是它作为那个生化武器放在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然后呢，就是说在一些外太空的船上，它不要降临在地球，我就谢醒了，这种错误是不能犯的，你知道吗？
嗯嗯，
就但凡有一只没绝育的，就是毁灭了，这星球就毁灭了，毁灭在这种毛茸茸的啊。毛茸茸的这种萌物身上，
说实在的，粉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渐从星脸吹变成了星脸黑，我也觉得我现在也有一点星脸黑，就是什么呀？就是我第一次感觉DS9 真的是和其他系列不一样，特别让我觉得，哎呦，这真的不一样的时候，就是。有一集就是马西游击队一个军官的嘴说你们还不如那个伯格呢，伯格在同化人之前还说你们要被同化了，可是星联同化人从来都是走行动，对吧？不给警告走行动，但实际上呢就是同化的
啊。星联来的时候会说 We come in peace，我们肩负着和平的使命而来，
对，但实际上呢就是肩负着童话的使命而来。
啊，就是殖民文化，
对。
然后 DS9 真的把这一点借这个马奇游击队军官的口然后说了出来，我觉得特别肃然起敬，对这个编剧也好，对这个系列真的特别的觉得不一般，这个系列就是
而且 FP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它就是作为一个很古早的系列吧，它不是说非要就是制造对立面，正面反面黑白这种，它星联这么伪光正的一个形象，它也有像三十一区这么黑暗的一个这种组织，对吧？它所以说呢，就说比方说克林贡这种残暴的这种种族，它也有就是可爱的一面，要不然克林贡为什么是其他种族里面人气最高的？他就是你看那个瓦肯也是，瓦肯作为就纯逻辑的一个比较正派的形象出现，他在 ENP 里面那个，
但实际上也有一些逻辑极端分子，你看在那个发现号里面也说逻辑极端分子
还是
人体炸弹呐、什么的，
对，采取极端的方式。
对吧？反对和瓦肯和别的种族融合。其实每个星联的创始特别，我不知道别的种族啊，就是但是创始星联的创始种族里面，人类啊、克林贡啊，包括
安多利人，之前那个汉化了一个安多利的一个为主角的漫画，也是说安多利有一些组织都是说反对星联的那个融合的计划，对每一个种族都是有排外的，所以说就是很正常。然后最后大家都大多数人，当然肯定就是说新联成立以后也有一小撮人，在每个种族都有一小撮人就是反对那个和其他种族融合排外的那种，现在不也有吗？现在有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很排外的，我说实话作为21世纪的原始人来说，大多数人就是很排外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说虽然还是有一小撮就是排外的这个极端分子，但是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就是说融合然后共同前进才是一个好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所以 ST 宇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银河系吧， ST 宇宙里面的银河系。
就你这些话你还说自己是星联黑，你这不是正统的星联吹吗？
我们本质上是星联吹，自黑的时候说是星联黑，
这
其实还是
然后又吹上了，
对，
然后又吹上了
星联。就是说他这个宇宙啊，他这个世界观啊，不是说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它是一个多元的，就是吸收可以吸收任何文化的，就是有任何观点的这种比较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世界吧，一个世界观吧，就挺好的。
好，
又回到了吹星脸的这个
的，
说是星脸黑，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吹星脸的这个什么上面。咱们就属于
星脸吹，
星脸吹，对，已经被星脸隔时空洗脑了。
对，
但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如果生活在星际迷航的世界的话，我肯定是不会选择加入星际舰队的，肯定是有可能去使馆局啊什么之类的。
使馆局
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星际舰队的人均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大部分战死是吗？
生活水平也不行啊，
不
搞对象也搞不了，传送不好，
哪有搞对象可以搞好吧？像克克这种全宇宙公然搞对象。
周中小卒在那个群里说时间力学太难考，
就是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了。
时间力学难考也拼一下，也尽力进使馆局，也别进星际舰队啊。那星际舰队说起来有一集是 TNG， 有一集我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了，就是皮皮和那个几个小孩然后被困在电梯的那一集，就是他那个在那个
那一集是吗？
对
那集
不是，就是
不是那集，
他和三个小孩困在电梯里了，
啊，
困在高速电梯里，
嗯，
然后被困在那个之前，他本来是带着那些小孩好像是各自的那个项目的那个获奖者吧，完了带着那些小孩去参观船呀，啊，什么的。还是参观什么来着我忘了。完了以后他在那个高速电梯里，就是还没出事故之前，他就问那个小孩说你们做的都非常好，然后也许你们当中有人愿意以后加入星际舰队。然后那些小孩的表情就属于谢谢建议，但是我们不会冷漠。
石动燃具。
嗯，
一入舰队
冷漠。然后其实就是可能也是 ST 的视角问题吧，但是可能大多数星际联邦的公民还是不太喜欢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军事化的组织，当然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欢，他们都大多数加入了星际舰队，但是大多数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还是不太喜欢暴力啊，这毕竟是暴力机构，对吧？不太喜欢暴力，不太喜欢参军的这些，所以你看那些小孩的反应就是，其实并不太感兴趣
啊。
然后就 搞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尴尬，然后皮卡德就更尴尬了。
对，皮卡德他自己没办法面对孩子，他就是他自己有阴影。
上次说了那个皮卡德关于他那个在他的皮卡德传里边写的他对小孩的 PTSD， 你知道吗？
有兴趣的听众去听上一集。
对对对，他被小孩子扔鸡蛋了，所以就有 PTSD。
他还被小孩子抢岗位
啊，
抢那个抢工作岗位。
嗯哼，
然后可谓是斗智斗勇，反正是很不容易。然后他一到进女号之后，他给那个安全官塔莎耶尔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多少层甲板以上小孩不许来。
对对，小孩不许上剑桥。
奴隶翻身做主人了，当然要听自己了。变成县长了，不是别人的大副。
好，我刚刚想到一个主题，就是星际迷航也很少展现平民视角嘛。其实这些军官他们的家属都还很多都是平民，你像皮卡他的哥哥，还有那个西黑他
的哥哥，对，
他爸爸
克克不也有哥吗？
是，
对，还有那个Troy教授的妈妈，他妈妈应该不算是平民，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主，
公主的，对，
但是
对，那个头衔还挺大，我不记得具体的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出这么一集，就是看一看星联军官他的家属们都是干嘛的，以此揭露平民视角。
对。西黑的爸爸有不少镜头，
是啊，经常被西黑引用，老爸炒菜怎么怎么地，然后以此得出人生道理，类似于治大国如烹小鲜那种道理。
心灵鸡汤。西黑一直不想在那个 DS9 神风九号上和站长说那个我完成这个任务以后我就要做厨师了回去继承我爸爸的餐馆。
咱们可以来一期就是普通星联公民视角的星联。
对
吧，
对，
这可以来一期。
嗯，
这一期完了以后，然后以后还可以来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在 SC 宇宙的亚洲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对吧，官小里面讲了一些，但是就是正史里面可能被台词提了一些什么天安门号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实际上没有讲太多。其实这个视角是很奇特。对，
好了，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的结尾还挖了两个坑。
对，还挖了两个坑，以后会填的。
咕咕咕咕咕，
别哭了。
这不是咕，这是毛球的声音。
这是咕咕咕的声音，
这是鸽子的声音。提前先咕一下。
好了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基本上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下一期接着说，接着跑题。
好，让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